今天主日正道的题目是岂止水变酒。今天正道的讲员是季月欣姐妹，把时间交给她。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2023年的最后一天。我想到岁末年初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点点的回顾，来想一想这一年我是怎么度过的，这一年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对于我来说呢，今年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的一年。因为去年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来到加拿大，那今年从1月1号开始呢，我就入学了，在神学院读书。那我还记得年初的时候，我第一次和我先生来到温哥华，那顾牧师夫妇请我们吃饭，他们也是我们认识的第一对在温哥华的夫妻。那当时我们在谈的时候，他们就跟我们聊说啊，你们有什么计划？然后我们说啊，先读书。他说有没有想就是搬到温哥华来？哎呀，我说这个难度挺大的呀，因为我们刚刚从温哥华岛的一个小城市邓肯搬到维多利亚，再搬到温哥华，我说这个可能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大家看到了哈，今年我们真的就搬过来了。我想是如他们所愿，他们说他们为我们祷告了。很感恩然后不但搬到了温哥华，然后呢也跟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聚会。我们真的是一个新的环境。我想若干年之后当我回头来想的时候，我想2023年可能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是一个特别的一年。那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大家也是经历过刚刚来到加拿大，然后要适应这里的一些的环境，那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的时候。那今天呢分享的这个经文呢，也是耶稣的人生和门徒的人生进入的一个新的阶段发生的第一件事情。那我们在这里题目呢就是岂止水变酒。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就说了耶稣在婚宴上使水变成酒的这个故事。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耶稣除了水变酒，他还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改变？那我们知道呢，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发生在这个婚宴当中，酒喝完了，主人呢没有酒招待客人了，这是一个困境，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主人请朋友来家吃饭，发现哎饭不够了，或者是菜没有了，那真的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那耶稣呢在这里行了一个神迹，帮了他们，使这个困境得到了解决。那在这里呢，这个神迹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先来思想一下哈。记得旧约当中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也是水变成了什么？雪。水变成了雪。那它和这个新约里面这里的水变酒有着共同的一点，就是说都是用水来变的。那这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呢？旧约的水变血表明了神的公义，因为那里有罪恶，那里的人抵挡神，所以神就用公义和刑罚。但是到了新约，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水变成酒，那这表明了呢神的恩典和慈爱。主耶稣走进了有需要的家庭和人群当中，他给人带来了安慰，给人带来了喜乐和盼望，使忧愁绝望变成了喜乐。那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哈，圣经的文体大家可能也有学到过，有这个叙事文体啊，有诗歌呀，有书信呀，有启示性的文体。那咱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很 常见的这种叙事的文体。那我们在读叙事文体的时候呢，可以就是带着一个好像是我们在看故事啊，那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故事里面发生了什么。除了发生什么，我们还要看一下时间、地点、人物，这个我们上学的时候都让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些的研究。那目的呢，是让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故事当中，领悟和理解故事它所要向我们表达的到底是什么。那我用颜色字呢在这里标出来哈。那时间呢就是第三日啊，第三日是接前一章的耶稣呼召门徒来讲的这个第三日。那地点呢是在加利利的加拿，有一个娶亲的宴席啊。大家可以，我们都参加过婚礼对吧，我们可以把自己放在那个婚礼的时候，你能够感受一下那个婚礼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面呢？人很多对吧，然后呢很喜庆啊，大家见面都要说恭喜呀，然后要说祝福的话，而且呢也有好吃的有好喝的啊，是一个很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聚集。那人物呢是有谁啊？耶稣的母亲，耶稣他的门徒，还有佣人，管宴席的，还有新郎，都出现在这个故事的场景里面。那在这些人里面呢，主角是谁啊？耶稣，对，还有呢？有点排不清哈，因为他们都有出场，他们都有话哈。那我们想一下，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总共活了33岁对吧，那他在33年里面他用了3年半的时间做传道。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的背景呢，是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也就是说耶稣刚刚呼召完这些门徒来跟随他，那他接下来要去传道，他在传道的过程中还有很重要的，他要带领他的门徒，他要教导他的学生，作为老师他要带他们去学习。那通常呢我们知道有一些学习，包括我们上学，我们都要到一个学校里头去学习，甚至有一些他们是要到与世隔离的地方去学习。可是耶稣不一样，耶稣带着这个门徒的学习呢是叫做实践的学习，因为他带着门徒到了这个人群之中，他带着他们去参加宴席，哇，很热闹，又吃又喝的。那耶稣要教他们学什么呢？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期待，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哈。那读这个叙事文体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看上下文。那这个呢，就是第一章结尾的时候，第一章呢，包括前面包括了耶稣呼召门徒。那这里呢很重要的呢就是有一个人出现了在这一段里面，就是谁啊？拿但业啊。那这个是耶稣呼召的最后一个门徒。那拿但业这个人呢比较特别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看看这个特别之处在哪儿。1:45开始，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自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呢？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 OK， 我们看到拿但业刚开始听到腓力跟他介绍耶稣的时候，他说什么？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哇，这个话里面带的是什么呀？这个语气态度是什么？
鄙视，不屑一顾，或者是说不相信，抱着很大的怀疑。那这个时候耶稣跟他说了，你在无花果树底下。那无花果树底下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拿单叶知道，对吧？那我想这可能是他一件很私密的事情。当耶稣把这个事说出来的时候，拿单叶对耶稣的态度马上就变了。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但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你觉得拿单叶他真的清楚吗？我觉得其实他未必清楚，他只是说当耶稣说到他私密的事情，别人都不知道的事情，他觉得有点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他耶稣到底是谁？他虽然这样说，但是我想他心里并不清楚。因为耶稣接下来就说啊，因为我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情。所以我想拿单叶听到他经历到跟耶稣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期待着耶稣接下来要让他看到什么更大的事情？于是呢，他就跟随耶稣。那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场景里面哈。那首先呢，在这个婚宴当中，刚才我们读了，发生了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情，就是酒没有了。那根据解经资料告诉我们呢，这个婚宴的本家和玛利亚是很近的亲戚，所以把玛利亚呢是作为半个主人。当他知道没有酒的时候，他是着急的，那和他和主人的心情是一样，所以他就来找耶稣。我想他找耶稣呢，大概是想让耶稣帮忙，但是耶稣怎么帮这个忙？我猜呢，他大概也有一个方向，因为呢，他有一些的人生的经验，但是要想到在2000年前，在这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不像我们现在，如果东西没了，酒没有了，我们就去超市就去买，那个时候没有这么方便，对吧？那时候也没有车，也没有这个超市就在附近，那其实去找酒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我想或许玛利亚想，哎，耶稣你带了这么多人来呢，你有12个门徒啊，能不能大家想想办法，而且他们都是年轻也比较力壮的，他们打鱼的渔夫啊，他们是有一些能力的。我想他可能呢想着耶稣能不能找人帮忙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去找找酒啊。那耶稣的回答哈，我们要在这里特别的看一下耶稣的回答。耶稣的回答呢，这里说母亲，然后并且原文呢是叫妇人，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礼貌，怎么这么跟妈妈说话哈？所以在这里呢，我要特别解释一下耶稣对母亲的这个称呼哈。包括在约翰福音19章26节，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那在这里呢，他也是说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那这所爱的门徒指的就是约翰，他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也就是说把玛利亚他的母亲托付给了约翰。那他在这里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说不是没有礼貌哈，他讲的是意思是说尊贵的妇人，这里的妇人是指的是尊称，尊贵的妇人岂不知我的时间已经到了吗？我的时间，也就是说他要开始工作的时间，他要独立出来完成天父给他托付的时间到了，然后呢，你不需要吩咐我，我一定要做我要做的事情。所以玛利亚听到了这个话呢，你发现玛利亚没有不满啊。如果要是孩子冒犯父母的话，一定会说要去教训他一下，但是玛利亚他是没有不满的，而是呢他就吩咐仆人去照着耶稣说的去做。那玛利亚相信耶稣的介入一定能够解决问题，玛利亚相信这一点。为什么我说他相信这一点？从我们 上周纪念圣诞节的时候，玛利亚作为童真女怀孕生子的那一刻，她就相信神要借着她成就她的大事。所以她等了多少年啊？耶稣开始工作等了30年。所以在这里呢，玛利亚这次没有等那么长时间哈，可能我想可能几个小时的时间，耶稣就帮忙把这件事情解决了。那我们在想呢，就是一个婚宴也好，我们组织一场活动也好，就像我们教会的圣诞节，其实是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准备的。我相信这个婚宴它也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因为犹太人的婚宴在那个时候他们是一个流水席。什么叫流水席呢？就是说他这个要办这个宴席要办7天呢，因为交通不方便，从各地来的人要可能到的时间不一样，所以是一个很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宴席。他们一定准备了很多的人力呀、物力呀，准备了很多的东西啊，但是呢发现任凭他们准备的再周全，难免还是会出现问题和失望。那就像这个婚宴一样，那我们的人生呢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困境啊？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呢，我们首先习惯是凭着自己的经验来解决我们也会有一些想法一些方向。那我今年呢7月份的时候，我因为做的时间太长了，然后加上劳累，我的这个腰就出现了问题，就开始疼痛。然后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就说不严重，你这个是肌肉的问题，不是骨头的问题没有大事儿。那我一听放心了，那怎么办呢？我刚来加拿大，对这边的医疗也不太熟悉，然后呢也不知道该怎么治，但是我想想止疼药总是有办法，有帮助的，所以我就用吃止疼药来解决。这样呢或者贴膏药，这都是我过去的经验。哪知道3个月过去呢，没有好转，止疼药呢越吃越多。那这个时候知道自己不行了，来祷告，希望神能够快快医治。我想我们基督徒都会这样，但是祷告上帝好像没有快快的医治然后虽然去治疗呢进展也很慢很慢。那我就想神啊，你要什么时候让我能够痊愈啊？很盼望，因为我在这个时候是真的是一个困境，因为这个疼痛非常的，没想到这么严重到就是半夜会痛醒，然后睡不着觉，然后吃个止痛药，我最严重的时候再吃止痛药，再睡2个小时，然后再醒再吃止痛药就觉得很黑暗，不知道什么是个头。但是我想我祷告上帝听吗？你点头，你好像很确定但是我真的很痛苦的时候，我会想上帝你听吗？你听到我的祷告了吗？听到我祷告为什么还这么痛？但是很感恩，我发现好多人关心我我刚来我们教会，然后跟有一些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等下一周的时候就会有人问我说，哎，你好一点吗？然后还有弟兄姊妹就送膏药给我，然后给我提建议去哪里去治疗，然后说要给我这个烤灯帮我去缓解。我忽然感觉到好多好多的爱。作为我们刚来温哥华，我们在这儿其实人生地不熟，我们远离了很熟悉的家人朋友，但是到这儿以后我发现很多人在关爱着我，在问候着我，然后让我感觉到不孤单。然后有人跟我分享我以前也疼过，我是怎么样怎么样过来的。我发现其实上帝他让我虽然在这个难处当中，但是他与我同在，在这个困境当中，他虽然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马上解决，但是他在陪伴我， 他也派了很多的弟兄姊妹安慰我爱我，让我觉得真的是神有他的时间。我相信，我现在越来越相信，我说神，你会让我痊愈，但是在你的时候，你要在你的时候来成就我的祷告，我相信。所以我想在这样的时候，虽然在困境当中我喜乐了，虽然我失望，但是我有盼望了，因为有主的介入，他在我的生命当中。那我们再往下看呢，这里说我们的人生是不足的，有主的介入变为满足。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的方式是说让他们去往那个水缸里头去倒水，是吧？啊，那犹太人家里面呢通常会有这个大水缸，是专门为洁净用的。那耶稣还记得大家，耶稣给门徒洗脚也是用这个水缸里的水。那经文里面呢记录了说他们有六口水缸，这个六这个数字呢它不是随便的一个数字，因为在犹太人认为七是完整的数字，所以六和七之间呢差了一点点。那这里呢代表的是犹太人，因为约翰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让他们知道他们所依靠的律法是不足的。耶稣来呢是取代律法主义的不足，带来救恩，并且呢他自己要成为我们的满足。那每一口水缸呢可以盛两三桶水，这是刚才咱们读的哈。那每口呢大概呢我算了一下100升，总共600升水。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进入到这个故事当中，600升水仆人去打的话要打多少趟呢？两三次的话可能要打10多趟，不知道有几个仆人，总之这个是要花时间的。那在旁边的这个门徒哈，当他们看到这个仆人去倒水的时候，你觉得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他们认同耶稣这么做吗？我想他们不明白。如果我们就读到这儿停的时候，不知道后面发生的时候，我们也不明白，对吧？他们跟着耶稣，他们要跟随耶稣，让耶稣做他们的老师。那他们看到耶稣这么做的时候，好像没有像他们期待的那样子，好像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有些莫名其妙，也可能是感到困惑，甚至不同意。你喝的酒没有了，你往那个水缸里去倒那个洗脚水的那个水有什么用呢？对吧？而且他们都是有生活经验的成年人，他们面对困难呢总会有自己的办法来解决。我们想象一下，他们可能私底下议论纷纷说，这个老师他要做什么呀？他让人家打水干什么呀？这婚宴都挺忙的，仆人要跑来跑去的，他让安排人家仆人去往那个水缸里打水。他们可能不明白，甚至心里头也有一些不满，认为耶稣怎么样，到底靠谱不靠谱，可能这个问号就出来了。但是他们在这个此时此刻呢似乎只能等待。但是仆人们他们做什么？仆人他们去打水了。那也许呢这个仆人们心里头也不一定情愿，因为他们有很多事儿忙，但是他们顺服了，他们选择了顺服。他们选择了顺服之后，你看到谁是第一个知道这个水变成酒的？就是这个仆人，对吧？就是仆人，因为他去顺服了他。所以这里说呢，人蒙福的程度呢在于顺服的程度。虽然他不同意，但是他去做的时候，他按着耶稣的指示去做的时候，发现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因为他们自己亲手打的这个白水变成了这个美酒。那酒呢其实是给人带来快乐的，尤其是在婚宴的时候。那旧约里面新酒五谷都是神充满的这个表达，给人生丰富的满足。所以六口水缸呢是不足的，而耶稣来了，他给人真正的满足。我们的人生呢也经常经历到不满足，是吗？而且也为了达到满足，我们都在努力， 我们从小要努力的去学习，要考试考95分不够，要考100分，然后工作了以后呢，我们要努力的去做出成绩啊，要赚钱，要养家啊，挣了10万块不够，还要挣100万，当上了经理不够呢，还要当总经理。总之我们总是在一个不满足当中，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使普通的水变成了酒，酒代表着神丰富的恩典，因为有耶稣的介入，神的恩典带来了真正的满足，因为在耶稣里面我们有平安，超过任何外在的物质带来的满足。我想今天我们大家休息日，我们不是在出去娱乐或者去在家多睡一会儿，而是来到教会来敬拜神，因为我们都从神那里得到满足。阿们。
对，
但是可能也不一定一直是这样。我就想到我自己哈，我是大学毕业以后就开始在上市公司工作。其实呢，我的人生是非常平顺的，没有经历什么样的一些风雨。工作之后呢，我在众人的眼里头也是一个好工作。大家知道好工作的标准是什么？离家近，干活少，挣钱多。对，对，基本上我的工作就是这样的。而且呢，工作时间久了以后就越来越轻松，因为你已经很熟悉了，没有什么太大的挑战。而且呢，在公司里面工作呢，待遇也很好。你出门不论长还是短，都是可以打车，然后报销。吃饭呢也是常常就是有很好的招待。出差呢也是住4星级以上的酒店。我那时候工作是在一个29层的写字楼，我差不多是在顶层上面。常常呢工作也轻松嘛，我就喜欢站在窗边往外看。往外看的时候我就想，我好像是在一个笼子里面的小鸟，就被关在那儿，好像就等着像我父母一样，他们退休然后拿退休金这样的一个日子。但是我觉得这个小鸟并不自由，因为上帝呼召我来服侍他。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我们的小教会里面有服侍，但是呢因为工作时间的话，我只能周末的时候拿出时间来服侍，但是其实根本就是不够的。所以上帝就呼召我去全时间服侍。我一开始我是说不行不行，尤其是在中国，你家庭教会里面的全时间的服侍意味着你就全时间的把自己的后面的路，有人就是说把后路给断了，为什么？没有工资，没有退休，没有保障。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很感恩，就是神他不放弃，他就是一次一次的呼召呼召呼召。因为我发现我虽然在那样的一个好像是一个象牙塔里面，但是我真的不满足，我里面没有真正的与神完全的那种合一或者是顺服他的那样的满足。所以直到我辞去工作去专心牧养教会的时候，我发现我里面与神同行的那个满足有了，因为有主的介入了。我很满足，因为一路上有主带领，与主同行，经历了很丰盛。我觉得我不仅仅是说好像是有人说你失去了你失去了好像比较高的那个工资，你失去了很好的那个待遇，但是我觉得我得到的比那个要多得多。我可以去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去探访，我不用说我现在没有时间，我可以去探访，我可以去给弟兄姊妹带来安慰，然后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装备去分享信息。所以我非常的感恩，因为真的是有主在就是我的满足。所以我想也是从辞职到现在这么多年了，我也没想到上帝会带领我更丰盛，不仅在中国可以学神学，也可以到加拿大来进一步的装备，没想到在这里可以服侍大家，真的是神他给我们的超过我们的 所求所想。那我们再看呢第三个方面哈，我们的人生是平凡的，有主的介入变为荣耀。那在这里呢，这个管宴席的他尝了那个水变的酒，他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所以管宴席的呢就把那个新郎叫来了，他这个话我们体会一下他的那个语气哈，他对他说，说人都是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把上赐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是不是好像也有一点抱怨啊？我管宴席，然后呢没酒了，你让我着了急，然后让我觉得好尴尬，然后等到酒上来的时候呢，哇，是这么好的酒，对吧？他赞叹这个美酒，说这是好留到如今的好酒。那我们再想想旁边的门徒，如果你是旁边那个门徒，那你的心情是什么？对耶稣有什么新的认识呢？很惊喜哈，是不是也是出乎意料？因为故事前面是很多的难处，到现在到了一个高潮，就是问题解决了，不仅解决，而且是超过他们的所求所想。你看到这个好酒啊，我又算了一笔账哈，这个我不知道咱们这儿现在怎么算这个价钱，刚才说的是600升哈，一升多少钱啊？好酒20块钱总得要吧，那如果20块钱一升，600升的话多少钱？12000是吗？一万多块钱。所以耶稣很慷慨，对吧？去人家家的酒席的时候你送个礼物，那这个可是个大礼，对吧？非常大的大礼。所以大家都惊呆了，一下子有这么多的好酒。所以门徒呢从疑惑变为惊喜，才知道耶稣做事超过我们的认知和想象。这个寡淡普通的白水呢竟然变成了丰厚香醇的美酒，惊艳全场哈。所以不起眼的水缸里面便承载了600升的葡萄酒，而且是这个价格不菲的好酒，充分显明了耶稣对缺乏者的怜爱和神性。在强烈的对比之下呢，门徒产生对耶稣的信赖和爱戴之情，继而他们跟随耶稣。所以这一段经文最后的结论是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所以这里知道，其实之前就像拿单叶说的，哎呀，拉比你是这个那以色列的王，其实那个时候他是有限的，虽然他口头那么说，但是他没有经历这些事情，他对耶稣的认识是有限的。但是这一次说到他的门徒就信他了。那接着发生的呢，我们如果往后看的话，就知道耶稣开始洁净圣殿呀，然后他关注神的国和人对神的这个敬畏，让我们看到呢，耶稣不单是满足物质需要的层面，更是满足灵力的需要。约翰福音呢多次提到水哈，因为咱们刚看到第二章，在后面约翰福音还有很多次提到水，有洗礼呀，有人。他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人喝了这水还会再渴，喝了我的水永远不渴，然后希罗亚的池子的用水洗眼睛，洗瞎子那个眼睛等等哈。我们发现呢，其实水呢本来是非常平常没有价值的，但是因为耶稣的话，白水就变成了美酒。因为耶稣的参与啊，这个平凡的平凡的人呢就变成了被神特别塑造荣耀的生命。我在想呢，刚才也跟大家分享说，我们我是差不多10年那时候全时间开始服侍， 那后来呢，我们的服饰呢，是我跟我先生在一起，可能大家也知道我们做婚姻家庭的这个服饰。其实我们也是很平凡的夫妻，我们中间结了婚的大家都就是都是夫妻嘛，都是过日子，没有什么特别的。那我在我们的婚姻的初期的时候，其实也是经历了很多的不容易啊。有人说我们是模范夫妻，但是如果你有机会了解我们过往的一些经历的时候，就知道啊，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完美哈。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女孩子嘛都有闺蜜，我的两个闺蜜都是先后跟我们一起结婚的。然后结婚差不多一两年的时候，我的两个闺蜜她们都离婚了。对，你知道，就是女孩子在亲密的关系当中是互相影响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很艰难，我也在想，我是不是也像她们一样能够不那么痛苦？那我和我的闺蜜不一样的是，我是基督徒，她们不是，所以我有一个更多的一个难处是说，我如果离婚的话呢，上帝不喜欢。如果我不离婚呢，我自己难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挣扎当中，就很感恩那个时候其实也是2000年左右，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婚姻的教导，像现在啊，你想找一个婚姻方面的学习啊，你身边就有哈，我们就在这儿，或者是说你有一些书你就可以去买，那个时候没有，特别是在中国大陆。那很偶然呢，我就得到了别人送给我的，就是从香港出版的还有台湾出版的关于婚姻的书。我看了以后呢，因为是主内的书，就有真理和实际的你的婚姻生活相结合，那对我的帮助很大。那当时我在读那个书的时候，感悟到这个益处，就有一个小小的声音说，你未来可以去帮助别人。听到这个时候又是 say no， 不可能不可能，我怎么能去帮助别人。但是没有想到，就是我们这样平凡的夫妻，有主的介入，成为神的管道，十多年来呢，就给人带来了祝福。这真的是我们自己没有想到的包括我们来到加拿大，去年的时候我们在维多利亚的时间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做的这个婚姻的讲座。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教会问我们能够待多久，我们说不知道，教会说那既然你们不知道待多久，你们就趁着现在赶紧给服侍我们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办这个讲座。那我记得那个讲座结束的时候，就有一对夫妻就过来找我们说我们一周前已经跟教会的带领人谈过了，我们准备离婚，我们的财产也谈好了怎么分，然后但是听了你们这两天的讲课，他说我决定我们还是要继续在一起。我说然后他说因为你们讲的很多的例子和事情都是针对我们的，正是我们需要的。我就很纳闷，我说我也不认识你们，不知道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但是上帝知道，对吗？上帝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所以上帝使用我们分享给他们的时候，没想到他们对他们有这么大的一个翻转的作用。所以我昨天在维多利亚见到他们的时候，看到他们一家人一家三口非常的快乐，然后呢也一起呢在服侍我想这是上帝的工作，阿们。我们是平凡的，但是有主的介入，他要使我们平凡的人变为他的荣耀，成为他使用的器皿。那我们再看呢约翰福音的核心经文整个这一卷书他在讲什么，他在讲的这个核心经文就是在这个20章的30节和31节，这里说呢，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约翰福音其实它只记载了7个神迹哈，咱们今天呢是看到是第一个神迹，耶稣使水变成酒。那他说呢，这里的神迹用的这个 英文哈，它用的是这个 sign 这个单词。sign 的意思呢，还有一个是记号和提醒，是要让我们呢通过这些事记得这些事，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是整卷约翰福音要告诉我们的。那这些记号，这些提醒，让我们是为的让我们去相信。可是我们相信容易吗？不容易，对对对，摇头的都是就有过这样经历的，对，不容易，因为我们常常会按照我们自己的习惯，按照我们的经验，或者按照我们以为的东西去思考，即便见过神迹呢，也是还是会不信。就像这些在婚宴上这些人，那有多少人喝了这个酒啊？我想很多人都喝了这个酒，但是光喝这个酒他能够信吗？没有。经历了这些呢，其实也是常常怀疑和不信的，但是神不放弃。也就是说，这些神迹，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七个，我们从其他福音书里也看到很多很多神迹，但是并不是因为五饼二鱼也好，水变酒也好，这些人就真的信。但是神就一个一个的神迹给他们，一句一句的教导给他们，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让他们的生命呢借着这些神迹不断的被改变，他们经历主的丰富，他们也能够见证主的荣耀。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他们怎么样经历了跟耶稣在一起的时间，就是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也怎么样，也跑了。但是最后一个最大的神迹，耶稣复活之后，他们的生命真的被完全的翻转了。他们不再为了这个饼，不再为了这个鱼，不再为了这个身体的健康去找耶稣，他们是为了耶稣而活了。这些门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知道他们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殉道，对，他们都殉道了，除了约翰最后是被流放，他们都殉道。而且殉道不止，我们常常说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对吗？那不止他，不只是彼得被倒钉十字架，安德烈也是这样的。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了，以至于他们愿意为耶稣去活，为耶稣去死。那因着他们的死，他们为耶稣的活，福音怎么样？传开了，传到了今天你我的生命里面，让我们也一样得到这个福气。所以我想在这里有一个结语哈，就是水变酒神迹的背后，耶稣真正的目的是让人看到他的荣耀而相信他，接受他，跟随他，从而使生命在耶稣里面得到更新和改变。所以这个水变酒的神迹不是为了就满足人的需要，说有困难找耶稣，不是这样，而是说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和改变，从怀疑变为确信，从软弱变为刚强，从惧怕变为平安，从幼稚变为成熟。那么基督徒的生命品格的改变才是最大的神迹。就盼望这些神迹不是说我们去看一个水变酒，一个瞎眼看见，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神迹，因为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计划。上帝可以使这个平淡无奇的水变为回味无穷的美酒，他也可以使我们这些平凡的人，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和神的关系被改变，我们和人的关系被改变，让我们来越来越像耶稣的样子。所以新的一年，你愿意让耶稣来改变你吗？愿意让耶稣来改变你的生命，愿意让你和神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更加信靠神，和神的关系 更加的亲密。那最后呢，我分享给大家这几句话新年的劝勉哈，这是我和我们家弟兄大概16年的时候，我们全时间在婚姻家庭机构里面服侍的时候，我们的前辈送了我们一个画框，一个相框，应该说一个小小的一个相框，里面就是这四句话。很遗憾我没有带过来，但是这四句话呢，一直在激励着我们走服侍他的道路。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仅此一生，转瞬即逝，为主而活，永远长存。2023年很快就过去了，已经今天最后一天，很快对吗？那再往后一年，2024年、2025年，我们会觉得日子真的是很快就要过去，但是我们后边的人生要怎么活？我们的人生，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在下半场了哈，尤其是在下半场怎样活？我想在这里劝勉大家，我们为主而活，在我们的生命，在永世当中，在永恒当中被主纪念。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今天听到这个信息，上帝在什么地方触动你，让你感到，让你听到上帝在提醒你，或者是在引导你，我鼓励你有一些安静默祷的时间来回应上帝。在这新的一年，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怎样的计划？有什么地方上帝要带领你去胜过，要帮助你去改变，使你更加的能够渴慕他，相信他，让上帝真的做你的主，真的让你为神而活。也许你有觉得有难处，有挣扎，有不容易，我也鼓励你把这些挣扎不容易带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他能够使平凡变为荣耀，他可以使我们的生命活得有意义，有盼望，有目标。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就在这里对我们的心说话，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使那水变成酒，你也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为你而改变，你要的是我们认识你，信靠你，你要的是我们这一生把自己交给你，让你做我们生命的主。因此你来到这个世界，你来吸引我们，你来带领我们，使我们走这一条人生的道路。主，求你在这里加给我们每一个人力量，使我们能够转向你，求你也增加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坚定地跟随你。在新的一年来临的时候，主让我们就活出不一样的生命。主啊，因着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着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你要重新地塑造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有你的馨香，主啊，有你的味道，有你的样式。谢谢你，你了解我们每一个人，我也相信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让我们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候， 主，我们更多的从你那里领受主啊你的真理，你的祝福，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新一年为你而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